你好，钱老师，那个我那个，怎么说呀？就是说我在前十天左右吧，看到那个王亚静那个师兄发的老人的那个在上海寓所的那个开示的音频，老人讲在那个音频里讲，他就说当你见性了。第一次见性了，然后隔几个月到半年再见一次，以后呢每个月见一次，再以后半个月见一次，再以后天天都见一次，这样就叫镜中相机，这就是好功夫了。我这里不大理解，我想问齐老师，就是说我们打坐见一次都非常困难，是不是要像那个老人说的，后面就得是经常的？
老人这一段开示我没有看到过。你说有肯定是有了，但是我没有看到过，所以这是。
哦，齐老师，你没看到这个，可能是。
我没有看到过老人这一段开示，我没有这个印象，就没有看到我的印象。
我也没保留这一个，我觉得得有很多师兄看到了，应该是10天前左右吧发的那么一个，那大约得有10分钟，讲了大约得有10分钟。还有一个就是老人曾经回那个回那个谁的那个信嘞，徐什么福的一封信，就是说当时那个局势，他给老人的回信是说他见性了。老人说，你应该时时的把见性的那种境界推到眼前，时时的去保护他。这个内容呢，我也记不清了，我看，我就现在想着，秦老师。就是说做不到，别说是实时的推到眼前了，这个境界一天都不一定能有一次弄到眼前来。
那你说这个实时到眼前，我也觉得好像就是不大容易。
他回的那个徐什么福，我记得回那个局势的信中有几句话，那个原话我也背不上来了，我发那大体的意思是这样记的。老师，你曾经说过宝，所以宝就是宝的那个佛性，那个还有那个说是关照啊，这照关照也是主要是那个观佛性，就是宝这个佛性让这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是哪一个祖师来说的，他说老僧40年除了2顿粥饭之外不杂用心，都可能就说都在当下。我觉得当然人那个功夫是很厉害的，咱不能跟他相比，就是像我们这样，要如果说保应该怎么这样来保呢？
说保任呢、是在先
啊，保任
不是说保任的话呀、这有个前提啊，你得先见了性才能谈得上保任呢、你没见性、保任啥？
对，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讨论保任，我都觉得
啊，老师
一下子说，即使说了也可能会有产生误解。
我也可能是产生我老师、那个我曾经加过魏老师的微信，我还跟魏老师说过，我现在是差就是将近到700座了，千座将近到700座了，就是如果连上前面的那个两轮，那就是700多了，将近800座了。我曾经在400多座的时候，我认为是我见到了，我还跟魏老师说，当然魏老师当时他可能也没这个印象了。我就把那个经过给魏老师说了，魏老师呢，他就笑了，他说你好好用功吧。魏老师也没说什么，就是说那是去年8月15打酒 参加完打酒完，我接着加坐加坐，加了将近十天吧，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个爆炸的情况，就是我认为那个是，我当时认为急眼了，就是这几天前一个星期吧，我这一段时间都是我把这个两个小时我加长，我都是有的时候是坐三个多小时。最少我就看时间，有的时候我是凌晨如果我要晚一点吧，我就是不到三个小时。有一次就是我夜里我坐了就是将近四个小时吧，要不然蚊子咬我就得坐四个小时了。然后我下坐了就是夜里两点多我睡着了。实际我下了座我就睡着了，这一次睡着了呢，就是我在这个梦，我认识梦里很清晰，然后就在我的头上爆爆爆连响，然后又到了脚下，就是这个方向也不是脚上，先头上边，然后脚下又开始爆爆几声，然后就是说就是我认为这次也是就是又就是一片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也没有念也没有我，但是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呢就说也不亮也不黑，那个这一次我就觉得哎就是比上次那个虚那个显亮，我又是说又着静了，不是说，但是我这个经过我是很清楚的，就显得跟一个雾，就是跟雾雾腾腾的那个这个经过，跟你说后来我就醒了，但是我不认为是睡觉，实际上我认为是睡着了，就是在梦中又这么一个情况。
都已经过这个警戒过了，再回忆没有什么用了呀、
是那个齐老师、
不管是或者不是别回忆了。
对对对，我当时的时候啊，齐老师，我当时的时候就第一次也是，那也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就后来我就睡着了，我还跟魏老师说，睡着了之后我醒了我才知道，当时那个就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也没念，一念也没有，也没念也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醒了之后我才想着，哎，这个警戒跟原来的怎么不一样啊？哎，我这个连我都没有，那是谁知道的这么明白这么清楚，我就想着这个可能就是那个自信吧，我就跟魏老师说了，当时魏老师就笑了，当时也没什么也没说，魏老师说，我说魏老师你看这是呗，我认为我见到我的自信佛了，魏老师就笑了哈，他说那你好好用功吧，魏老师当时就这样跟我说的。
你跟我说这个是我听听是要
弄
要听我说点什么？
齐老师，我认为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认为是我见到了这个，我认为他不断灭，虽然也没有我，也没有念，但是那个从第一声爆炸以后，然后这个过程就是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不断灭。我认为这个是，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共就把它当作是了。第一次，这前两次呢，就是我在梦中又出现了一次，这个跟上一次没个上一次还没上一次显清楚，但是我认为是做梦呗，也不认为是做梦，反正很清楚。我这段时间呢，哎，反正怎么说也，哎，就是我就想着。我也看也听你的那个答疑，也听魏老师的，也把握不住，我就想到这个宝，我有的时候我遛弯的时候也出现过那个，但是出现过什么的，就是没有念了，在我在那个路上，哎，就感觉到，哎呀，我的身体那个轻啊，就要飞起来，那个人来来往往，就我，他跟我无关，就好像不在一个维度似的。我也不就是一念没有，那个哎呀那个心，哎，就是也不那会儿可是不是说没有我，是有我，但是就感觉到自己身体像没有了，那个就像那个心空的，就像竹筒子一样，哎，那个喜悦，那个高兴。就是也有过，就是说那个白天的时候坐下也有过这种感觉，我也不把握。
那我就这样说话吗？
嗯，你说。
你了，说你不是埋汰你了。
嗯嗯，我老师我可以，你行行，我能，我知道，我就说，你说吧，老师你说吧，我不知道
说。我都说过了。
嗯嗯嗯嗯嗯，
他要听说的，你不是说是要我要说点什么吗？说点什么就说点这个。
嗯啊，谢老师谢老师，我就说那个齐老师，你说就是我就说，哎这个。就是我看了这个老人的那个开示，在上海语所的开示，我就还有跟那个徐居士的回信，就说他应该把那个见性的那种境界实时的推到眼前，我推不到耶。
我说老人这种开示我没见过，是这你说你看到了就看到了，所以我一下子也跟你说不出来什么。
嗯嗯嗯，老师，你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用？
我不就说了，你忘掉他吧。
接下来，
别当回事。
啊啊，
就这回事。
对对对对对对，把他忘掉了。嗯，那这功夫上，
好事不入无。
嗯嗯嗯嗯，就说这个用功夫，我现在觉得吧，做上吧就比较有把握。这个他就是比较好掌握，嗯，坐下吧，就是我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嗯把握不太好。
把握啥不太好，我听不到，你要把握什么呀，要把握住。握
就是说他做功夫又多事了。
又回到做功夫上了。做功夫干什么呀，有必要，又是有什么用处，就这个。
我就想着那老人说得时时的那个保这个性啊，而且还人家那个就是赵州老和尚说，那40年来除了两顿饭之外没咋用过心，都是在当下。我就想着，
怎么了？
我就想着你想像我们那样学人怎么。
我说你那个境界很好，好归好，我离艰辛还远着嘞。
嗯我知道我知道。嗯，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齐老师，嗯，谢谢齐老师。嗯嗯。那就是说，嗯，坐上的功夫我刚才也说了，就坐下呢就是说不着境。不着相，
你这么说全都是对的，不都书上说的吗？
啊，对对对对，
错吗？但是你在这儿这么说，那就离得远着嘞。
嗯嗯，我还是就是觉得吧，坐下这个功夫，哎呦，又回去了，我又回去了，坐下把握不好。
把握什么呀？
我就是这个问题，嗯，没有别的问题。老师如果觉得没话给我说了，那就结束。
说什么呀，说你艰辛害了你了，说你不艰辛埋汰你了。这重复的多了就不好了。
我知道知道，师傅老师你不用说我艰辛不艰辛了。我主要是想问问，就是那个我已经补过，我已经现在就是不上心了。当时问老师的时候，我会就挂到心上。现在我这个不挂心了，我现在主要就是觉得那个就是下一步我这个坐下的功夫怎么，你我又回去了，老师，就这一块儿。
这我听到这儿，我都是还是说的见性，换了词了。我是避免用明心见性的名词，我用别的名词说的还是见性，明白得是吗？
那好吧，老师，那要不就咱就问到这，我就问到这里吧，能不能那个问题要不就结束吧。
也好。
哎，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今天得知道有一个考试，我觉得他因为就是比较难过，而且就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我还蛮想过的，其实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在果上不随缘了，然后我想如果从因上努力，好像这个果也不一定能过，我就想如果做大随求，可不可以做大随求呢？每天加做一个， 如果说我做大学，
为了考试好，用求求大学求让他考试成绩好，当然可以。
嗯，
是这样，当然可以。
好，那我现在就想着说，如果说我做大学球，然后是为了成绩好，这样算是。
当然了，大学球不就是你个不能说大学不就是要求一个什么时间的事吗？
那如果结果没有过呢？
结果怎么？
就是做了大学修，最后这个考试结果就是他的结果也没有过，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
那要是不修大学修就过了，也是有这个意思没有？你说是修了大学修结果没有过，要是不修他就能过了吗？我就是这个意思。
嗯，
不是，根据你的学习成绩，你心里这个考试种种方面吧，修了大学修也没过，那要是不修呢？
也可能不过，对，
也可能不过，他岂不是更不能不过吗？因为你没那个底气啊，就是没那个基础，没那个基础。
嗯，然后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有个人给我发了一个上诗居的那个事件，我就有点动摇。
上诗居怎么了？我听听咋回事。
就是上诗居那个事件。他那个文章写的是元婴老人给您写了一封信，然后好像那里面的就是感觉好像是在，嗯，我不知道您看过没有，我不知道这是一个。
老人写给我的信，我会没看过吗？
他写的就是致君仁者，然后后面就是一封，就是说是老人的那个亲笔信，但是我也不太确定，就是我听了之后很模糊。就是
怎么了？怎么你说怎么回事？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就是他因为那个信里面好像说的是，我该怎么说呢？
有啥说啥，有什么不可以说？他说找个别的人也看过那个信的替你说，好吧？不可以说。
胡君伟师兄，您是现在是修心中心多少座呀？
180。
180座，您在什么地方？
石家庄。
啊，石家庄。那那个，好的。现在您是，您刚刚是说您看的这封信是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您自己心里有什么问题？
对，我会对心中心有所怀疑。
怀疑什么呀？老人怀说的是我，我能代表新中心呢？你会对元婴老人怀疑吗？不会吧？
啊，不会。对，我可能更多的是对齐老师的怀疑，是这样的。
对呀、啊，那个信是还是有照片的吧？这个原信有照下来的，这是证据，就是老人写的，有吧？我当年接到的信，我告诉你吧，是个复印件，你知道吗？
嗯，
不是原文，现在发表的这个是原文。老人，比如老人亲自会送到邮局吗？老人会亲自会有，老人要是亲自会到邮局，他不可能搁路上复印一份给我邮过去吧？我当年接到的是复印件，不是原件。现在发表的是原件，也就是说早都准备发表了。送邮局那个时候都准备要以后发表了，哎，后来以后果然发表了，那就是证据啊，原文是个好证据啊，老人不在了，这就是证据。启军这个人就是应该被否定，就是当年老人在世的时候早就有了否定的准备了，现在终于发表了，就这个事儿，绝对是真的。因为什么呢？他不是真的，连复印件跟原件都有，那不就绝对是真的，绝对是老人写的。
哦，我想知道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我为什么要看这个事儿呢？我们不都是一老人说的为准吗？我看这个事儿干什么呀？这样说，这会影响到什么呀？也就是这个事会影响到什么？咱们在这细论这个事儿。没话说了。
师兄是这样的，您才180座啊，对新中心的核心啊，您还没有领会。
我不是那个理化，你别拦着他。我认为这个讨论讨论是很好。 我没有说过我能代表圆云老人呐、啊，我也没有说过我是圆云老的传人，这些话我都没说过呀。只怕会碍着某些人的事儿，这就不是我嘴边，因为什么呢？我也没说我非要说老人的叫法，我在网上宣传，我宣传过吗？他倒是有人找来问我，我不搭理人家，对不对啊？除了有人找人问我，我不得不搭理之外，我干过任何事宣传过啥新中心法呀、啊？我就没有推广过新中心法，宣传过新中心法，我就没干过这事啊。我也没说我能代表老人，更没有说过我能继承老人的法脉，这些话我都没说过。谁怎么想随他想去吧，碍着谁的事让他那么认，他就那么认为吧。我认为我碍不着谁，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着要继承老人的教法。我说过要继承老人的教法了，啥时候都没说过呀，也没有那个想过。碍着谁啊，谁知道他随便怀疑他们怎么、啊、这不是古代，这是现代，现代他拿我没办法。要是古代他可能会雇杀手来杀我，可能会，但是现代追杀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啊。法治社会现在是才能怎么样啊。我说我要继承什么了，我说我代表原先老人了，我都没有说过呀。谁愿意代表老人，我也没有反对啊，我不反对他代表原先老人啊。他自生疑惑，就是自生怀疑，自己给自己找难受的，这都是碍着他啥了？他自己碍着他自己了。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嗯，戚老师您好。
您好。
我那个什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啊，
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就是先学习啊，还是先修行呢？他两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帮忙
先修行吗？
先修行是吧？
那就这先修行，他先修都在问你肯不肯呢、啊？先修行，你肯不肯？要是不肯，你只好先学习。要是不学习，你不肯修行啊。所以你要先学习。可是你要是回答我肯，真肯吗？你回答我，就是我不学习，我只管打一千座，就这样说了啊。我管先不管理论，也不先学习理论，我就说理论就是指的新中心法的理论，这个祖师关于新中心法的开示，我先不学习，我先只管打一千座，你肯不肯？你要不肯呢、啊，你就先学习吧，不学习你就不肯打坐了。你回答我肯不肯？不说话了。
慧明师兄自己关话筒。
那这样你不说，我假设一下吧，假设你肯，我告诉你，你要是真肯，真敢叫我不管，先不管这些，那先打先做。要是真肯的话，你的速度最快，为什么呢？你先都打完了，回过头来再学习，一看就明白，谁都没你掌握快，并且也不会误会，也不会有愁理解错的地方。为什么呢？你这一千座开了智慧了，开了智慧学习起来效率就高了。你要是没有定力，没有那个智慧，没开智慧学习，很可能一开始有误解的地方，走弯路。要是真正开了智慧了，不走弯路了，学得最快。这样你只要真肯，这个速度最快的。先去打一千座，不管理论，回头再学，一看就明白，并且也不会误解。
明白了，齐老师，我还真是能啃。明白了，谢谢您，感恩感恩。
好吧。
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我外甥女儿那个，魏老师给姚冠那个以后呢，修了100座，他修完100座以后，他也没跟我说，结果他就断开了，就没再修，我也觉得很遗憾，就想问问齐老师，这种情况怎么样才能让他再重新修呢？
他要不听你的，我和你都没办法，我会有办法吗？他要听你的当然好了。
其实他
想啊，他你说话他还不听呢，我说话岂不是更不管用？
嗯，我问他，他说他最近很忙，他想忙过这段时间再修，但是我总觉得那是就是好像在。用这种话来那个吧，
那他也许是真的很忙啊，这咱们都不知道了。
都觉得这个修这个新中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再忙哪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那是你呀、啊，那可不是他呀、啊。 他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没法勉强这个。要是你在他的位置上，那你就算是我换工作或者是我把工作辞了，你也可能要求他不需要这个呀。他不是你不能按你的需要。
嗯，
你的需要不一定是他的需要，就这个。
是，我就觉得挺着急的，我觉得哎呀能碰到戚老师魏老师我都觉得特别感恩，然后能跟上课程，然后呢每天这样子修都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好，特别感恩。我就想哎呀他不修我就觉得很遗憾，然后觉得哎呀太浪费时间了，再断开怎么这么好的事怎么能断开呢。嗯，是。就这样不管他哈。
那你就是管他咋管了，他不听你的你啥这你啥办法。
我
他听你的当然很好，我也希望他能听你的。但是不管用啊，他要不听你还是没办法。
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刚开始的时候支见上没有跟上，另外呢就说也是没有信仰。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你的想法他可能他跟你不一样想法，这个事
儿。嗯。
他不听你的你就是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我也想不出来个啥主意让他能听你的。
对，齐老师，嗯，行。好吧，行，感恩齐老师。
我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齐老师说那句话，是我需要学习佛法，是我确实这句话的最深刻的就是我这一句话。
我说
是
这么说的，不是我需要你学佛，是你自己需要学佛。
对对，这句话我就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就是你这里听过。确实我以前呢找不到一位适合我的上知识，就是找不到。就是我这句话最深刻啊，这句话啊，下面呢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已经修了签座的，明天开始就是第五周了，就是四周完成了啊。就是这个问题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问，这但是我还是想
没有可能不可以说的话，
就是一个啊，
不大要紧，我说我都经常说错话。说
话就说了，这句话我一直想，这几天都想这个问题。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不生，这个不生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说是所有的念头不可以不起，这个是这个不生呢，我就是对这个地方不明白。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你还能理解为起念头，那不是生了念了吗？
不，就是这个不生这两个字不知道啊。
我知道你跟哪个问题混淆到一块了，生即不生，念念相续，那就是没有念头。这都不是这说的话，这说的话就是没有念头的意思。一念不生就是没有起念，了了分明就是没有断念。
哦，比如说我
那个没有起念的，有断念的呀。你比方那块石头它没有起念，它也是一念不生，但是它并不是它那个就是它那个思想，就是石头没有思想，它那个思想没有了了分明的在。我们的思想不起念头了，我们的心了了分明的在，那个石头没有心，它没有了了分明。所以说个了了分明，因为是跟那个那一种不起没有思想的东西，就是死物，不是说活物，跟这个死物比的，这个说个了了分明就不是说的他们，我们说的一念不生不是他们那个一念不生，跟那个有区别的，就说这个。
这个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我现在不管是坐上还是坐下哦，就是说坐上的时候有念头来了，那个就是我们不是不管嘛，他来就来，我就持我的咒，他来的是，就是说就是。下面前面的一个念起来，那么接着我们不是就是坐下的时候，可以说24小时都是在六根外面的这里想那个想这个想这个想那个吧，不是这样吧？就是说这个念头如果前面一个念头还没有断，就是接着想下一个念头，这个中间是不是 就是如果不想就是没有了。
你事太多了
啊，
没有这么复杂，很简单的。花钱就能起来赚，没事了，别再分析那么复杂了。
哦，那么我这个
发挥的太复杂了，别发挥
了。那个，那么就是这个问，这句话是我是想，就是对坐上讲呢，还是坐下讲？这个这点我
你说的断呢、啊，不就说的坐下吗？坐上断什么呀？坐上只管吃住吧。
嗯，
断当然说的坐下。
嗯嗯，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他是说。一念不生，全体现。这他这句话。
六根财动，备运折。
啊，对对。
那古禅师写的，古代的禅师写的诗里都有。
所以说我更昨天晚上就是问这句话，更想问这个问题是到底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一念不生，全体现，就是不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但是古禅师写的诗，是说心大爷，就是谈心性的诗。
谈心性，
要想知道这个诗什么意思，对于这个诗的解释的文章能应该能说做到的，你可以看那个解释的，也可能解释的很好，说做一下看看也好。
嗯，我的理解是，他虽然说了是，我的理解就是说，一念不生全体现，就是不生念头的时候，他就是如如不动的，是不是这样？
你要知道他什么意思，不是你别揣摩，你看看怎么解释，能收缩到解释的，你为啥自己揣摩呀？不用自己揣摩。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没别的问题了，有问题我再问，我就。
好吧。
谢谢谢老师啊。
谢老师好。我想问，我看过您的一个那个视频上，就是说您谈到。第八识见分和相分，说那个桌子一拳撸过去的那个事儿，那我就想问一下，说是假如说是没有分别，就是心可以做到转物，是有人可以全撸下去的。这个
没听清楚你这个问题说的啥，只听你说到八识的见分和相分怎么样。
有个视频好像是一个师兄说是一念无明，然后您紧接着解答他说是，就是到第八识的相分和见分是那个已经不是老人说的那个一念不生两两分明了，是已经很扭曲了。然后您说紧接着您跟他解读到说，假如有一个人跟我们的共业不一样，那么他那一拳撸下去，我们看上去。很神奇，他就是一拳透过了那个桌子，但是对于他来说一点都不神奇。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说，假如说就是
我们也看不到他这个话，
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不共，
那我们也看不到，
没有共业你看不到他，
没有共业也看不到他，那他能看到我们吗？
也不能，不共业
也不能，
各是各的。
那知力天菩萨的那个隐藏是他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他吗？
你说看不见他就成了魔力之天了？哎呀呀呀，大大大的人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不是魔力之天菩萨，他不是说他能隐身吗？是吧？那么
我们
这
不是隐身，是没有不共业，两码事，不是一码事。
他看不见我们也
跟魔力之天菩萨那个不同啊，不是那回事。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想问的说、就是、
我们这个根本就不是隐身，哪是隐身呢、啊、不是隐身，是不共业，不就说什么
不共业啊，然后
共业就根本就不可能互相能看到，不可能的。
说假如功心地功夫做到、
啊、换一个词说，换一个不准确的词，就是说不在一个世界，
不在一个
看见的，根本就不在一个世界，也都不隐身，也你也不能互相看见，因为你不在一个世界嘛。
啊，那么想说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我直说，就是说心能不能做到心直观的去转物，就是物理上不是微观世界研究到玻璃量线性，再研究下去量子物理的那个地方是玄理。
你想的太神奇了，你说的心能转物啊，是说的这个思维心呐、啊。 就你没有离开第六识，就你第六识这个分别心，你老说分别，分别只有第六识能分别，别的事都不分别。现在的物并不是指的第六识。
第六识上层见相分那里，他想
没有啥上层啊。
没有
见分相分呢，像一般说第八识的，当然第六识不是没有，也有相分见分，一般好像都说不到它。
哦，等于第八识转了，就直接是心可以直接影响到。
第八识是心
啊，
第
八识是啊，
第八识是心呐。
啊，
无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不过是它在相分里，这不心能转无吗？
心能转物，就是在。
如果认识的心大地无寸土，那个无就没有了。你要认识的心到处都是心，就没有无。
到处都是心就没有物。
对呀、啊，说心能转物，就是说的，就是说的这个。其实那个物也是心。
就是说，如果没有分别，想执着的话，那心里的一个念头是不是能直接影响到？
你说的是第六识，我们就说心中转物，不是说第六识第八识，根本就是你说的跟那没有道理的。你讲那个啊，我这个心里想想啥，那是第六识啊。我们说的心中转物，不是说的第六识啊。
哦，
不
是说，
就是你这个有思想的这个心，能够思想能够分辨辨这个心。
啊、哦，第八识的是没有思想分辨的吗？
他不会，他没有。这个因为第八识呢，他就这样，他就是只有五遍行心所。要说心所法，这说起来就复杂了啊。遍行心所、哦，第八识是有，别的都没有。没有，就是像第六识那样思维心，这样说，只有第六识有，另外七个是都没有。就这个分析思维判断什么，就思想是想想，只有第六识有，别的都没有。
第八识是管储存的，第七识是管传递的。
这个话没有毛病，但是说起来太偏颇了。也就是是如此，不仅仅如此，这么说就对了。你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但不仅仅如此。
我为什么好奇呢？就是第一个是我看到一句话，他说的是肉眼见性的那个层面，我想的是不是功夫到了以后，这个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微观，甚至更微观的那种。
不是那个事儿，你想太神奇了。说肉眼见性是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肉眼所见的这些，包括你肉眼的能见，你的肉眼不是能看见东西吗？包括所见能被看见的东西，它都没有离开佛性，这就叫肉眼见性。根本不是说你那什么这个那太复杂的那些分析不存在，这不存在那个。你想的太深，就是太复杂了。什么这个能力那个分析这个能量啥，这说到什么就说到那个什么。啊，
没有好奇，无名道
啊啊，这个也不知道是虚空的，也不知道是
动啊，能量啊，
怎么？
那我说我也好奇，就是说那个一念无名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磨起什么四大，然后形成世界等等等等，那就是那个。
这个你我就说这一念无名跟四大世界你咋连在一块说了？怎么会？我听听是怎么联系的？这咋连一块
说了？说本来说是本来有觉，然后向上加向，头上加头，然后什么摩擦大了之后。地水火风，然后再形成什么世界，是这么讲的吗？
你说这个理论我还没听说过的呀，你在哪儿听说的呀？
这好，我不敢乱说，但是这好像是老人书上面写的呀。
哎，那这好办好办了，把老人书上找，把那个老人书的原文找出来贴着咱们看看。
我怎么发？我现在能发吗？
发，把老人原文贴着看看，发。
我
这样也行，你拷贝粘贴也行啊。那个把那个图像，只要能看出来那个文字，你就是贴个拍个照片，贴个图搁这也行啊，那不快吗？要是视频是这样，要视频就把那个什么那个视频的文字贴过来。
我还没正式修那个新中心法，就是修那个六字大明咒嘛。 就修的时候，就是每次打坐的时候，然后那个身体只是向后倒啊，就是有最后就是躺到那个床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是身体的原因还是业障的原因？
哪能行啊？这你要自己克服了。这样说不要说怎么样才能不躺倒，这有个什么咋怎么样？只有你自己去掌握。这还有没有这个怎么样才能不躺倒？没有这个话。
就是问题是我就是修这个大明六字大明咒嘛，修了一年了，
不可以往后躺倒床上，就是不可以的
啊，
告诉你不可以躺倒在床上，不可以的。
他不受控制的，总是就向后啊，向后仰，向后倒，
我不管你控不控
到那个床上去了，
控制不控制我都不关心，就是告诉你修六字你不能躺倒在床上，这个话就说完了，其他的就由你自己来掌握了。
哦，在我就是再请教一个齐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参禅嘛，就是参华陀，就参到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参到就是那个不生不灭了，到那个程度，然后再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了那个程度，然后再往下参就参不下去了。
参到什么不生不灭？你说的谁？怎么回事？
就是参华陀嘛。
参华陀谁呀？谁参华陀啊？你说是谁参华陀？
就是这个我不会打疾风什么的。参华陀参着参着，然后就是达到那个状态以后，然后就就是到一个瓶颈的，然后参不下去。就现在修那个六字大明咒，修的好像也
说的
就是没什么进步。
就这个，我不知道你说谁的。
说我自己啊。
这不是疾风啊！你参华陀吗？
我以前修禅的参华陀。
那我就知道了，你说你自己，你现在修的参华陀。
以前参华陀嘛，现在就是修六字大明咒。
你说你以前参华陀参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了。
那个是什么状态呢？是不是明心的有没有达到明心的那个地步？
你说你参华陀参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了，是这个意思。我先弄清，先得听懂你说的啥。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我会说什么呀？
我
都
就是看那个
的呀。你说的是你自己以前参华陀，
对，
曾经参到过不生不灭不垢净那个程度，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
说的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我不信。
哦。
我不是不信你这个事儿，我不信那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你说的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并不是我认为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哦，那可能不是，就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垢不净。你用这八个字代表你那个参华陀那个程度，代表那个，这八个字不能用，你换词语吧。不可能不生不灭，
那不是。
你想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根本用不着参，本来如此。你说参华陀参到这个地方，这就是一种语言毛病，本就是不
生。就是没有，就是那个怎么回事的？就是没有妄念。就算是那个黎明觉知嘛，了了分明，就这样能达到几分钟的程度。然后
这个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不是，不能用这八个字描述。
不是啊。那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呢？
你不自己都说了状态了，还什么状态？这啥状态啊？
有没有达到明心的？
你要一个结论啊，这个状态是见性的状态，满意不满意？这样说，这样回答满意不满意？
地心大师大好像没有达到老人说的那个，
害了你了。那好像没达到也害你，但程度又减一些。
没身心脱落嘛？
身心脱落也还不到，你就是脱落了也还不到，何况不脱落了。
哦，那差得远。
这差得远呢，不是差得远，是直见上就有问题，对这个人的认识就有问题，把状态。把状态、心态、现状那个现在状态看错见性，这就是一种误解。
那请教齐老师，就是我接下去要怎么修呢？能不能够指点一下？
我不知道现在你现在怎么修了？
我现在就是那个修六字大明咒嘛，就是打坐，每天两坐，早晚过一坐。
哦，你的意思是不需要修心正心法了？没有这个意思吧？
要我就是修嘛，修心正心法，但是。我做不到两个小时啊，他身体继续往后倒，是这样的。
那这说什么呀？那这没话说了呗。
我
没话说了。 你没法修心正法，没有说非要修心正法，不修也可以啊。
啊，不修不行的。
人人都需要修，不是人人
的。不修不修的话，那怎么能够解脱那个开悟呢？是不是？
啊，当然，并不是只有修心密才能开悟，并不是只有大，只是它比较就是力度比较大，比较容易开悟，并不是说只有修心正心法才能开悟，修八万四千法任何一种法都能开悟。但可能是那什么呢，力度没有那么大，就这就叫做
修心法心密的话快一点吧。
心愚不能及，这个愚不能及就是那个力量可能没有，力度没有那么大。
好像修其他法门我也试过，就是更慢，就是心中心法的话，好像我看那个老人的书，还有看了齐老师的书，对那个很好，很适合我。
你并没有修行中心法，并且你还认为你不能修行中心法，你还这么认为？
我没有因为没有这样，没有这个想法，
就是因为你躺倒了嘛，就是你不说了吗？我修行可能会躺倒，那你只能自己克服，只能说不要躺倒，不能说怎样才能不躺倒，没有那个怎样。
我以前修一些就常常也是呀，他自己身体往后倒也是这样的。
我不相信，我不是不相信你倒，我不相信自己。是你要倒，我不相信他就是你不克服他，不让他倒，他也会倒。我不相信这个。
他是不是这个身体的原因，还是业障的原因呢？
他愿意是啥原因，都是你自己，管他啥原因没有意思，说的是什么原因一点用处都没有，管他那个原因干什么呀？都是你自己要倒，你追究那个原因是不是业障啊？啥都是找借口的啊，他是业障，不是我自己的事儿，找借口了，这都。管他啥业障不业障了，我就坚持不倒，只有这样才算个修行人，不能跟自己逆，都没有动力啊，修行起来。
他控制不住，那个头只是那个转动，另外那个腰也是那个身体的转动晃动啊。
我不相信你控制不住，我是相信的你不肯控制，我不相信你控制不住。
这样。
你不肯控，不肯控制。
好好好，那谢谢齐老师的那个解答。
我这样说，你自己回想回想，控制不住吗？还是你自己愿意控制吧？你要控制就可以不倒，不是吗？
问题是他那个，是不是我那个脖子有点那个颈椎，有点骨质增生？
你来那找，跟你这个骨质增生这样联系起来了，骨质增生的人一定会倒吗？不见得吧。
你那个腰在这里以前也有点那个，有点问题。
这我就没办法了，这我就没办法了。腰也有毛病，骨质也有毛病，非倒不行。这咋办呢？那就只好说，那就不用修了，那没法修了，那就光倒。算了，
不修不行的，不修能不能这些问题都
解决不了。因为你的毛病，那要是医生也治不好，那还有啥办法？
好好好，那谢谢齐老师的解答啊。
师兄，您是刚刚说您哪都抖是吧？腰也抖，脖子也抖是吗？
他晃动嘛，然后他那个身体往后倒是这样的，控制不住。
你的身体结构，您很胖吗？您做了？
我不胖啊。
啊，你这个就师傅说的，您可以控制的，你别认为自己控制不了。我们好多师兄都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师傅告诉他你别晃。
当然了，要背靠着啥你就不倒了，但是你那个背。经常靠着会气脉不通，可是有一个办法呀，你要靠东西靠到腰那个位置，不贴那个背，不靠那个背也能不倒。你就弄个什么箱，弄那些什么枕头啊啥的，扣头顶住你那个腰，可不可以啊？
这样
可以，他还会倒吗？要是那样能不倒，你就那样做也可以啊。不能背不能靠，靠背当然不是靠个一次两次就有问题，经常靠那个背气脉不通就有问题，但是腰可以，顶着腰是没问题。
哦，那我要试一试这个方法，就按这个方法先去做。
好吧，
齐老师，那个领然一觉跟那朗然向前是跟那念起即觉，觉知即无，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这个这样说，你来一觉朗然向前是这个是你才知道是谁向前。 这关键问题在这个谁现前的是谁，你就知道这个。
嗯，就是说有念头了，一举过后，马上就回到空无的状态了，回到那个本体那个状态。
我说现前的是谁？你来了个状态干什么？没有用啊。
哦，现前我知道，是我自己就一举的决定，我就自己能做主了嘛。
你不回答我给你去回答吧。你让你来就朗然现前，谁现前？很简单，佛性现前。
哦，是对。
对呀、啊，那这就是了。那你跟那个另外一个问题的联系也是在这儿联系起来的吗？
嗯，就是那个是我叫做这种，就是说你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关照嘛，你就突然一个走神了嘛，跟这个思想一个走神，做这个镜像的，马上一警觉，它就没了嘛，就又回到这个空寂的状态，我是这种。
那这样说吧，你说的是去妄，我这里来一觉朗朗现前说的是显真。这个去妄和显真这两个词能听懂吗？不用再
能听懂。
你说的是去妄，我说的是显真，咱俩说的归归事儿。
嗯嗯，真的是。还有那个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白天的时候这种本能做的举，就是我还是这个状态，就是说什么事他烦恼来了什么来我都能觉，一觉他就没了，就是说人心不给这个外境干扰。就是在做梦之中，但是做梦之中他会他做了什么事，我就好像他没有那个觉知能力，好像感觉他还是不够的。这个是到
对呀、啊、对呀、啊，梦里能做到主，你看你修行多好啊！梦里就做不得主了，没那个觉知能力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你要是说你的修行好了，梦里也能做得主，也有那个觉知能力，那岂不是更好？
梦里就是有时候会念佛，
梦里都做不得主。
因为齐老师
功夫很好的。
齐老师，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梦境之中碰到一个什么不恐怖的或者不好的，都突然会念阿弥陀佛，你念起来会自己会醒，是这样一个。
啊，你要是在梦里碰到恐怖的事，能想起来念佛也很好，这也算是梦里能做得主。
他就没有，好像没有白天。
是把念佛忘光了，根本想不起来念佛。
嗯，
大部分是如此。要是能想起来念佛，那那功夫，你念佛的功夫就很深了，已经。
这个那个还是齐老师，就是说这日常生活之中，就是白天，就是我就是碰到生活之中逆境了，就是很不好的逆境，就是说我能做的是什么，不会受这个逆境干扰我。这个是不是说呢，就是领缘一觉朗然现前这个状态。就是有比如我过了个很逆境来了，我一想到那个事，突然有心里会不舒服，马上一举它就没了。这个能是不是领然一觉朗然现前的这个
你说的不是领然一觉朗然现前，你觉得是一觉那个逆境就消失了，
逆境就化空了，就是
你说的是逆境化空了，那你说个朗然现前干什么呀？
哦，
逆境化空不也很好吗？
这样的举照应该是按这个漏是没错吧？
那什么？
这个这样的观照，这样的觉察，这个做功夫是没有走偏漏吧？
你首先得知道你的做功夫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说做的具体做的什么功夫，这种说清楚了，这才容易分辨。
哦，
什么是偏落啥的？你为了什么呀？你为了坚信是不偏，为了别的啥要认为别吗？我为了发财，那你认为那是偏的，那就叫做偏了。这个这就你这弄清修行的目的和修行的方法，弄清楚之后，然后才能知道偏不偏，再定义下来什么叫偏。要假如是或者是不说坚信，只说商家的心，就是搞商业的那个心。赚钱算偏吗？他们会这么认为。做生意不该赚钱吗？你看他们说的不也有道理吗？但是在你这说赚，你想发财就是偏，因为什么呢？你对谁说了？你对着这坚信说了，你对明心见性说想发财就是偏。要不对明心见性说，商人要发财，他偏吗？商人不是就是要发财的吗？你说所以偏，你看在哪儿说的，说的是什么事儿，跟谁说的，这才能弄清楚，才能说明，才能知道啥偏不偏。
哦，知道知道那个意思。齐老师，我是这样的理解，他说守本真心啊，就是五九说守本真心，甚照念十方诸佛，就是我这个真心本性是无形无相，本质空寂的。就是说我做事的时候，我自然的做事，干什么事一心一意做事，突然有个妄念来干扰我这个事，我的思想，它破坏了我这个空寂，我就马上就一念起了，把它回归在这个本体上面，这个本性上面的，是这个意思。做事和所以
很好吗？
嗯。啊，那是这个就是还是在就是说外境，它就平时就不影响这个外境对我，它是什么杂念问题的，甚至对我就是晚上就是说他没有晚上，他就这个造的功夫，绝造的功夫，他就现在已升级了一些，就没有了，没有什么梦境的感觉到，这个搞不清楚怎么样，就是还是
有可能啊。你功夫做得好了，不做梦了，有可能。但是要真正到没有梦的这个不就是不会再做梦了，这那个要到实地负责的可能。
那不会，就是还是有到法
就不做梦了，不到那个程度都会做梦啊。
梦中能做主，就是还要继续用功的。
梦里能用功，说明你平时用功用得好啊，要不然梦里咋会用功啊？你平时做功夫做得很好，你到梦里才可能会用功。要是平时做功夫做得不好，他做梦的时候早把做功夫忘了。你平常做功夫做得好，到梦里都忘不了，做梦的时候都忘不了，那不是平时功夫好吗？
对，徐老师，到这个状态就不讲化不化功，就没多大意义了，我觉得身心脱落化不化功，我觉得这样做功就够了。
这咋能联系到这儿了？什么咋会有意义没意义？你看怎么说的呀？为什么在这儿能把那个化，咱不说有意义没意义了，怎么把那个化空的能抵消了啊？
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看到老人他自己他那个打坐的时候，打了多少，他突然爆炸了身心一种化空的这个，所以我没有，我是心灵心法没有空的这个状态，是这样。只是打坐的时候他总是会抖，坐的时候会抖一下子。好像是打了个冷战一样，会这样，没有说那种，这个也不能去求这个境界。
我没听懂这个地方是谁听到了替他说说也行，我没听到他说了个啥的时候，可能我这个音箱不够好，我没听清楚。
哦，我说
别对李华你说说也行，他说的啥？他说的是
嗯。师兄您说您抖是什么意思？他师傅他说他就是好像是，师兄您再说一下可以吗？
哦，是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啊，就是老人他当时他不是佛法修正心要的修正心要的讲他的过程，他修心中心嘛，他说当时他打造突然一个老太婆给一个鞭炮一给他马上整个身心炸了。那个身心全部化空了，就说我们打坐的时候还没体会到这个状态，是这个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状态的？
你是说的都要遇到这个状态？
我说是，我不是说，我说是不是功夫做好了都会出现这个状态？
我听你说吧，你的意思这个状态是不是必须的？如果没这个状态就不可能见性，你是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样啊？他是不是必须的呀？没有他就不可能的啊！是有这个意思吗？你是？
是，我是不是这样？对，
不是必须的。状态固然好，但也不是必须的。
哦，
这个状态当然很好，但不是必须的。
还有，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打坐心中心，即使打了一些坐，就是心里就好像。这个在白天这种境界逆境顺境，这心好像是不怎么动，就不怎么干扰。就是有时候看禅宗公案，有的人看得很清楚，有的看到就 搞不清楚是他这个语言不懂，还是他这个禅师一问一答，还是没有透过气，这个是一个什么
状态？两种情况都可能有。你首先字面意思得先清楚，就你说的语言不通，首先禅宗的语言你得熟悉，然后才能深入的了解它。很简单，语言不习惯好办，多读，那语言慢慢慢慢就习惯了，你读的遍数多了就习惯了，一遍遍的读，习惯的用那种语言了，然后再去再去分析它的这个含审慎的含义再说。
哦，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好的。
啊，齐老师好。
你好。
嗯，我想请教齐老师，就是我那个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我那个签注还有两个多月，最多三个月就打完了，结果后来我一看时间，我还有九个月才能打完签注，然后我这里有点心理负担，就是
你没有因为这造成间断吧？就是说有个人
没有
没拿到，没有吧？
没有，
没有都不要紧，没有啥事，没有啥就啥不要紧。
我有，我现在特。我很担心我这个福报不够，不能打完签注。其实前一段时间还蛮精进的，就现在有点懈怠心理，好像还有点。
现在你打多少座了？
我现在七百一十几座吧。
七百多座了呀，那我这不离才剩下三分之一的路程了。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面还有点矛盾。第一个就是担心自己没福报去把这个签注完成，因为身边好多一起修的都不修了。我就是有点担心，但是我觉得我有决心，其实也有担心，它很矛盾。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有点懈怠了。
间断你不是没间断吗？我刚才问
没有间断。嗯，
没间断你担心啥呀？
我最近正好身体也不是很好，就是有这种恐惧心。
我不能理解你恐惧啥呀。就是这样说吧，不就是间断了，他也不能给你。顶多的修行上不行，别的也没有，比方说没有罚你的款吧，你担心什么呀？
但是我还是很想修完清做的，就是只是知道自己打妄想断不了。
没人反对呀、啊，这有啥想修完清做有啥担心的、
啊？就是而且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恐惧心之后，我在做上，他好像最近特别糊，但是时间过得很快。上座一会儿就时间就没了，但是知道自己好像在桌上玩，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就是时间过得也很快。
嗯、你这个，你要是这样，我跟你说，要是有旁人在说的时候，我都建议他领着你去看看心理医生。我有这种印象，这是何苦呢？
对，就是想，本来那天念的好好。
心理咨询你会去吗？你也不一定会去。
知道自己在作怪嘛，就是其实看心理医生也是不需要的。
不是说作怪，你知道你的精神有分裂的这情况，知道精神有问题啊，你知道啊，那么不如去看看。
我没有精神分裂啊，我
对呀、啊，所以你不去看吗？你就是这样认为的嘛？那怎么你会说到坐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那是没有的表现吗？你还认为你没有精神问题？坐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那是没有精神问题的表现吗？
明白了，而且那个头顶它冲的厉害吗？
没有坏处，这一看放心了呗，有啥坏处？看医生有啥坏处？
嗯，我肯定没有精神分裂，就是因为自己的恐惧心造成的，在桌上玩。然后
你的恐惧心是不是精神问题？为什么非用分裂俩字啊？不分裂它就没有精神问题了。看看嘛，要是医生一看啊、哦，你这个恐惧心是平常的，没有不是心理问题，你不就放心了吗？
关键那个头
你是去看恐惧心的，不是看分裂的，好吧？
嗯，好的，就是那个头顶他蒙得很厉害，而且下个月蒙好长时间。
这些事儿你都告诉了心理医生，他可能会给你检查检查，不但认为是不是精神上，甚至。是不是气质上，而不是精神上？气质上问题是不是也有一点啊？他会可能给你检查检查。
好的，明白了，感恩老师。
好啊，
就是还有一个在
看看医生放心，
就是在关照这块，也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关联的。在关照的时候看着自己的妄念，就没有那么精进的去看，就是看了看一会儿，然后它自动没有，不会主动去断。
关照不是看妄念呢，你怎么关照看能看妄念呢？
用真心看妄念，对，
不那不叫关照。我们没，我们谁都没说过用真心看妄念就是关照，谁都没这么说过。你在哪儿见的这个？你可能是见到过谁开始说这个了？用这关照就是用真心看妄念。没有，我们
念头起处，
就是我们没有认为用真心看妄念是关照，你可能在别处听到的。
老师这么一说，我就发现是我自己捏造的，就是捏造的，
什么？
是我自己捏造的。
捏造？你咋能捏造这样？不会吧？
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懈怠心，然后其实学了知道的就是看念头起处，回到那个念头起处，这个才是真正的关照。
看见了起初跟用真心看妄念，这咋能弄成一回事啊？差太多了，这个。
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可笑，怎么好像修着修着也挺好，然后修着修着，然后就迷了，就歪了。比方说
我
前面
不以我们琢磨的为主，我们自己琢磨的别当回事，应该以祖师开示为主。你可能都不看祖师开示。
我看的，
愿意读书可以看看那个什么呀，光盘呢、啊？看录像也行啊，也一样啊。当然了，要是能读书，那不就看的更多，那就更好了呗。不能也不要紧，也不是不那个什么呀，可以看录像啊。
好的，好的。
还是看看祖师怎么开始，不能以我们想的为主，我们琢磨出来的都不一定对。
心里很惭愧。其实如果是我还是以为我还有两三个月就到签座了，我这次打九肯定也会打，但是这个意愿就不强烈了，因为发现还有九个月就没那么强烈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奇怪的，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在那没事找事。
这那你就别找事了呗，这还能咋说话呀。
而且就是因为是发现自己有这个好为人师的这个心理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好像不说也不行，这个说吧又感觉自己不知道怎么讲话了。
没有说你一定要说或者你一定要不说，你别在这就是别在这弄得自己纠缠不清就行了。谁说你必须不说了，也没说你必须说呀，你自己纠缠不清了，你别在这纠缠这个了，说与不说都没关系，你就别在这纠缠了。
我问老师之前，我猜老师会给我这个答案，但是我还要去问。
之前怎么了？之前
我说我问问题之间，其实知道也是这个答案，但是还要去问。其实这个、
我知道了，就是问题的答案你知道，但是还是要问，这都正常。其实啊，别的人的问题，他可能也知道答案，不是光你。
好的，感恩老师。
好吧。
就是您刚刚我在就是刚刚上线的时候，听到您和那个有位师兄。在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说直观打坐回头再学习，就发现开了智慧会什么学的都很快。这个可能他是个人的就是情况不同吧。正常的话了。
他问他就说是好像是弄清楚理论再打坐呀，还是不弄清楚的都能打坐，他说这个。当然可以先打坐的，不是不可以。就怕他不肯啊。他要是肯是可以的，不就说就怕他不肯。不肯那就先弄清理论再打吧，他只要肯先打住是可以的，是这个意思。
好的好的，知道了，那我明白了。没其他问题了，感恩老师。师兄我下麦了。
好的。师兄您刚刚说一个什么恐惧、
就是因为我本来以为我签座都快满了嘛，还有两三个月两个多月，最多也就可能不到一百座就完成了，后来我发现我记错时间了，原来我还有九个月才到千座。然后其实之前的心里就是，哎呀，我要是还有时间，多能学习学习再满千座多好。其实早在那个相上，满不满千座，其实主要目的是在于见性，明心见性。然后现在突然间发现时间，哎呀，还早呢，我再玩一会儿，有一点恐惧，担心自己没有这个质量去把这个千座完成。所谓的质量，其实是因为 主要是最近身体也不太好，就是有点弱，所以这个恐惧心就出来了，一连串就关联起来，然后在那坐上坐下。其实说正常还好，没那时候我自己像老师说的，就有点那个分裂，有点那个状态，就在那瞎琢磨。
9个月不难坚持吧？
我愿意坚持，我就担心我还没修完我就死了。
这样，我听你我们现在对话，听着你说话，就这个程度，我都不怎么相信，像这样的9个月会死人，9个月内会死人，不会吧？
其实也没有真正的生死，哪有什么生死？修了这么长时间佛法，还在这说生死，简直就是太丢人了。真的打妄想，知道的，死就死嘛，要死就死，要活就活，考虑那么多干什么？那么多无常，我就好好修就行了，就在那无聊找事情，还不如就看祖师开始。老师，我就觉得我要找个人把我打一顿才好。
担心死，也没有间断打坐，这很不错。没有造成间断，这很不错，好吧？
感恩老师慈悲，我觉得老师每次指引之后，我就很有力量，就是也很纠结，觉得知道，但是还要上线来攀援，然后请教老师，老师说了才放心，也挺惭愧。好的，好的，师兄，我没其他事了，感恩老师，感恩师兄。
那个齐老师，我找着了，是略论明心见性上面说的。我看我这发言好像是不是打出去打字打上去以后显示不了全部啊？那我能不能控制？我能不能放下屏幕呢？
这个我看到了，你说的，你提这三行是吗？
人
死无名故，这离本原名是这个吗？
还你看结成四大妄色什么，就那个
啊，那不有啊，这其实你说是这少还有，不是这么少是吗？
是一大长段的，它是意思他说芸芸众生在六道里出、
啊、有
现在一长段就这不就
啊贴出来
这个啊。
然后最后是什么受往受生死轮回之苦不得停息。就这一段问题，我就在想说，既然净土是心感召出来的，那是不是心是创造出来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在某位佛心里面，然后我们成功了，是不是也要去哪里建立一个世界？就是老人说的，甘做春泥群芳，甘做春泥群芳户的那种情况。
那没有说是去其他世界，就是说在这个世界。
啊，就这个世界啊，就是说的，我的那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心是可以直观的去改造，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这个物理世界？
什么？我没有听很懂。我这么问吧，
是。我观您的时候，那个明星老师跟我说，他跟你问答的时候，有一回。你跟他说，这不是有个手机吗？你给我把它变空，然后我就卡着了。但是我想着，你像西藏的密宗说是这个有深化红光的那种情况，那是不是说是功夫不到，功夫到了那个
手机？那是专门修了红光法的呀。
嗯。
要深化红光，你得专门修一种法，那叫红光法。
嗯。那是心转、
啊。那个法并不好修啊。那个法怎么修？我倒听说过，
关的一种。
那是实际上那个修法修成了，就是这个肉身呢、啊，就已经先变成了红光身。
啊，
它就不是肉身，它是红光身。想走的话才红化，你愿意啥时候红化啥时候红化，愿意啥时候走啥时候红化。红光身是你自己能做主的了。
播种是什么意思？不懂。
那不是一种法吗？我说那是一种法，要修很长时间才能修成，这也听不懂啊。
哦，我听得懂，播种、
啊。那就叫红光法嘛。
嗯。
这个红光法你修成了，你的身体就变成光了，这个听不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那叫红光身呐、啊， 外人看着还是你的身体，但是实际上你的身体就不是血肉之躯了呀，是红光身呐、啊。愿意走，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就红化，就这就是说的红光身。要没有红光身，就不可能红化。红化是红光身、
哦、
要走了就红化了。
哦。
这不能，这不是听不懂吧？说这是一种修法，他听不懂啊。红光法嘛，这个修法就叫红光法嘛。
啊，听着。
他不指定非要藏人才能修成。汉人就没有、
哦、
汉传佛教没这个法，没有说汉人修不成。
啊、
哦。你只要是受了这个法，他跟那个民族没有关系，跟你修行有关系。
啊、哦嗯、好的，谢谢老师。
我听了半天，我还是没听明白那个心能转物，那个心到底指的是啥？
心，这个心能转物的心，不是指你这个思维心呐、啊，是你这个思想分一个是说的第八识，第八识也是心呐、啊，是说的它。
那么第八识能转物，那个物指的就是。
那是第八识的相分呐、啊。离开第八识的相分，根本在你这个心外就没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第八识的相分。
那等于是第八识自己转自己咯？
这个并不是说转自己啊，是说这个第八识的相分不是心呐、啊，心能转物，是说这个。你还要说自己转自己，可能你在这个转上下功夫了，你认为这个转是个动作。如果只说第八识的相分，它就不动，它是不变的。只有加上个转，它才会变，是这么个思想吧？这个思想就是我们俩误会之处。我说第八识的相分就是渺渺不同的在运行，用不着你再说个转的。所以我就说，心中转物就是说相分，不用再加上个转了。本来这个第八识的相分就是一直在变化的。本来就不是说啊，再加个转它会动，不加转它就固定到那儿了，绝对不会固定到那儿，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渺渺在变，还用再说个转吗？另外再加个转吗？就这个意思。
我以前还以为是，比如心中转物，比如说一个手机吧，然后呢就可以把它变没，或者把它变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这是心中转物。
你说的是魔术。那可不是，我们说对呀、啊，那不是变魔术的吗？手机在那搁，你看啊，又怎么变没有了？魔术不是那个意思
啊。
说的这样说吧，简单的心中转物就是说，心外就没有物，就这个当然心中转物了，心外就没有物嘛，并不是那个物在心外外头客观的存在，没那个客观存在，根本就没有，这不就是心中转物吗？
好的，我记下了，我再琢磨琢磨。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所看到的相，你看《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说所有的相都是妙明真心之物，都不离自己的真心本性。
那还是虚妄。
啊，
金刚经说的凡所有皆是虚妄，你别联系妙明真心呐、啊！你联系妙明真心，它还虚妄啊？金刚经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说的是因缘所生法，离开因缘就没有这个相了，就说这个是虚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那个，那个虚妄就那个空，就这意思。
那六祖坛经说本来无一物，师父那就是说这个实相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这个真心本性欲境它能显象，能显真。
你说这个本来无一物是说这个真如实相就没有什么东西，这个解释从哪儿？根据什么这么解释？本来无一物是这么解释的吗？
是我个人理解的，没有没看到他的解释。我是看《六祖坛经》，他说本来无一物嘛。
本来无一是指的这个，他就说是时时亲浮世，一年惹尘埃，说的是心，一年惹来尘埃，就指的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心本来就没有，说这个本来就没有这个心，往哪去惹尘埃啊？这个意思。针对性的说法，针对那一个。 这个时时勤拂拭，一念惹尘埃，说的本来无一物，都是有针对性的说法。这个说本来无一物。
哦，他就是他说有，他就破他这个有，就是
对呀、啊，对呀、啊，他先说有了嘛，他先说有，那就告诉他本来没有，怎么会有啊？就这个。
那师傅，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现在所看到的万事万物，你要是站在法界角度入本心的话，那其实这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我们这个真心本性的显现，就是佛性的妙用啊，通过人这个、
啊、真心的显现就不是虚妄了吗？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说凡所一切真心的显现都是虚妄的。你这个真心的显现就不在这儿说了吧，真心是实有的，真心的显现也是有吗？
那你看那个《妙法莲华经》说，师父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还是从本品上说，是不是？师父
不，世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像这种经文可都有经解理解啊。你要是一搜索出来，一找找到这一句经解也能找到，你看看他的解释跟你的理解会一样吗？你看看那个经解怎么解的，这个
还是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因为我们这个他是从性体上说，真心本
性。你别按照你的理解看这个话，我说找到经解，看完以后再看这个是法住法位这一句，好不好？
我没有找到，我想听师傅。
好找啊，我不是说以前找着过，我说现在你找也好找啊。这经文解这一句经文的经解，怎么会找不到呢？是吧？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是经文啊，解释这一句经文的经解怎么会找不到呢？
我没他看过。
是法是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作为关键词，搜索就能搜索到经解。你搜索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师傅，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佛学大词典我还没用过，怎么查？就是下载个 APP， 然后从那个搜索就是了，是吧？
不是啊，怎么查好？佛学大词典五个字会打吧？会打字吧，打到搜索框里搜索佛学大字典就出来了。你打开佛学大字典还有搜索框，把你那个名词打到那里头搜索，行吗？就是打开佛学大字典，佛学大字典带搜索框啊，你就把你的要查的词儿打到那搜索框里一点，它就出来了呗。
我这种学习工具还没学会用，以后是要常用，有些疑惑啥的可以自己查一下。那师傅，那个我看那个以前那个元音上师说的这个心物心与物的关系，它是不依不异。我以前也看那个南怀瑾老师讲那个，他说是心无一缘，就是心跟物它是一缘的。就是我看那个佛经上讲，心不自心因境而心，境不自境因心而境，他就也就说的这种心与物的关系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心跟这个世间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啊。
哦，怎么了？这里有啥问题吗？
就是这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
是啊，这有啥问题吗？这里头你会不会这样认为啊？不管我们有没有心，我们的心就算不存在，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它也客观的存在，你会不会有这种认识啊？
以前是有，现在没有这种。还那个疑根还没断尽，还有一些疑。
那好吧。
还有点疑，是吧？
好吧，好吧。
其实都是自己的影子，都是自性的影子。
夏老师就问一句，就是那个密宗的生活红光法和就是道家说的那个白日飞升是一回事吗？
我不大了解道家的白日飞升，可能会不是一回事。
我
我这个话就不做准，仅供参考，可能不是一回事。
哦，啊，好，那就是这个问题啊，谢谢老师。
好吧。
坐脱力王是怎么练成的？
坐脱力王怎么练成的？那个哦，功夫身上就练，我不知道，就是专门练坐脱力王的法，我是不知道的。要是打坐功夫之后，我就说你就是修行打坐功夫身上可能会坐脱力王这种事可能会有，但是呢，专门修坐脱力王、这个力王的法，活着是没有，活着是有，我不知道。
你好，因为我呢就是说是学了没多久，今天也是一个机缘，就是说有幸到这个群里来学习。是这样子的，那个我打坐呀，也没有就是打，我不懂，不太懂。我想请问一下，就算是我打坐的时候碰到过一个现象，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就是肚子那里有一个烦恼，感觉有个烦恼的时候，我就因为看到书上说，哎呀，烦恼即是空，所以我就静坐也没有打坐，就想把它化空掉，但是一化空吧，就突然一下子就有一个绿色的气体在脑中，在就升到大脑中去了。我就把我吓到了，因为我从来没碰过这种事情，我因为刚学佛没多久，所以我也不懂，没碰过。我就问另外一个师兄，我说要不把那个气给引出去，是从头上出还是从头下出？那他就跟我讲，他说那是叫什么叫意识，他说是神识，叫我不用管他，安住自信就好了。就是让他，应该就是让他那个顺应自然的那种状态吧。所以我好多都不懂，我想请问一下，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我应该要就是以后如果假如我打坐的时候，我要怎么处理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我还没打坐的那个状态是，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莫名其妙。
你说的那个状态，我还现在没有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你再重新说说这个状态咋回事？
哦，我再说。
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突然一下肚子上面，就肚子那里就感觉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烦恼一样的东西，就不舒服。
肚子里有个烦恼，就这个我就根本就听不懂。肚子里有个烦恼啊，
就是肚子那边就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反正就是老有点像那个，我就想把它化空了。我说烦恼即是空嘛，我就把它化空，我就自己关着。
它不是烦恼，它是不舒服。你别管。
是的，反正就是不舒服，我就想化空。结果我一把它一化空啊，我就想的就是烦恼即是空嘛。他就一下子他就一股气体就冒到头上去了。
烦恼空这个说法从哪来的？
啊？
就好像想当然一样。烦恼即是空哪说这烦恼即是空啊？
这个就是不是说那个我们站在自信的立场来讲，一切皆是虚幻的嘛，都是空的嘛，空无所空无自性嘛。那这些东西的话，我有时候我就这样去观想它嘛，就把它化空掉，结果一空就空成了一个绿色的那个气体状态，我就吓到了，因为我从来没碰过，我其实我学佛也没学多久，所以很多东西我都不懂。
你说这个绿色的气体跟你原来说呢肚子的烦恼不是一个东西吧？是吧？是吗？
不是，不是，
是两个。
嗯，
这个绿色的气体就怎么了？那一个说过了，这个就怎么了？
就是那个空了，我化空了嘛，就突然一下就里面就空掉了，就
空
掉就
没
有。没
有这个绿色气体了，是这个意思。
不，空了以后马上就一个绿色的气体就到脑中去了，脑中就呈现了一个绿色的气体。
哦，脑中去了。就这就有事
啊！因为我就不知道，我就吓到了，我就吓到我没碰过，我就问一个师兄，我说我是要，我就想把那个气体给赶跑，我说是从头出还是从脚出？
脚，
我想
脚出，从脚出，好，好吧，赶跑他，让他从脚出去，好吧？
哦，还是要把它出掉是吧？
出掉，赶跑，从脚出。
为什么呀？但是那个另外一个师兄他就说，他是说我的神识，他说一出去我就挂了，所以我就搞得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我干嘛，我要干嘛，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出现这种情况。
你说那是你的神识，一出去你就不在了？不会，不是你的神识。
别人说的，别的师兄告诉我的，他说你就按照自信你不理他就好了，他说你把他赶出去，你就挂掉了。
那好吧，那你听他的不能好吧。
不是不是，我是不懂，因为我不懂我就觉得好奇怪。
那我说
也就是
不一样，你这样吧，你爱听谁的听谁的吧。
没有，我还是听老师的，我就是不懂，我才因为他那样说的话，我就觉得很奇怪。刚好也是真的机缘巧合，我今天才录到这群里面跟老师您学习的，非常感恩老师。
我就是我刚才也不是也回答过了吗？
嗯，谢谢，我知道了，下次嗯。
那就是说两个地方说法不同，那你就是爱听谁的是听谁的嘛。
嗯，谢谢老师。
我听你的，我来这什么时候又说这个？我说的是，就是说我表达的意思，你爱听谁的听谁的。哎，就是不用你马上解释，听我的，不用这样解释。
嗯，谢谢。其实我是想知道这个原理是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理？比如说生理。
谁说原理啊？谁说这原理了？
就从生理物理，从生理学的角度，就世界的角度去考虑它，因为的确是有这个现实。
没有讲这个事儿，生理学里不就你这个现象，它到底都没写，你找不出来的，找不到的证据。
嗯，那是不是炼精化气啊？我觉得我也从来没接触过这种东西。
炼精化气不是生理学里说的呀、哪会生理学里说的呀？炼精化气是练气功的人说的。不是生理学的。
哦，所以我就啥都不懂，就稀里糊涂的，就莫名其妙。
那不要紧呐，你说慢慢就了解的多了。一开始了解的少并不要紧，没事儿，不怕知道的少，以后就会多的。
哦，也就这个也是属于正常现象是吧？那就好，那就谢谢老师，我慢慢跟老师学习。
好吧。
静怡师兄，您还没有开始修心录心是吧？
我听课听了好多，因为也是我学是从去年8月30号才开始听课的，也是一个偶然经历的课。那一路的话就听课，就别的师兄就教我们录群，就听，刚好今天就碰到了一个师兄把我拉到这群里面来，我也觉得都是很感恩的。嗯，所以理论上呢，我应该是听了一些课程，但是事实上打坐吧，也偶尔打一下。还不能双盘，只能是单盘，有时候反正所以好多基础东西我都不懂，所以我就想跟老师学习。
你都听了那么长时间课，都听了什么课啊？
我听的有望境黄严观，有阿弥陀经，有心经，有血脉论，还有什么二行观还是四行观呢？嗯，还有圆觉经还没听完，才听到11集。
这是一个老师讲的课吗？
对，体佛法师讲的。我在网上也听了，那个抖音上他也会推圆隐老人的一些视频啊，有时候也看。嗯，还有就是混群，就是在每个群里面跟那些师兄们学习。刚好今天有缘就到这里面来了，向各位老师师兄们学习。
那您等于打坐，您打的什么坐呀？
我不懂哎，我就是盘起腿来。
也不吃肉，也不接应是吧？
有一个师兄叫我观呼吸，我观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就叫我用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后来今天那个师兄就是拉我进去，他叫我念那个什么那个60大明咒。我以前学佛之前，我好喜欢听那个咒歌咒语的歌曲，佛的歌曲，但是我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东西，我就是喜欢。也就是说我是没有专门人指导我的，都是瞎来的瞎弄的，我感觉我就是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没入门一样的感觉。
那您知不知道选择一个法门，一门深入这个道理啊？
我听过，但是我也就是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不是太明白。那带我入门的那个师兄，他就叫我发菩提心，他就叫我发菩提心，那我也就发了，每天就发菩提心，嗯，一门深入。但是他叫我思维修啊，叫我要多去思维修。还有那个，我好多东西不理解啊。那个，比如说发菩提心里面，它就有法门无量誓愿学， 那跟一门深入不是相违背了吗？我也不懂。
师父，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是不是对菩萨说的呀？对当地以上的菩萨说的呀？
这也不是今生能完成的，今生你能完成几个法门呢？
是啊。
今生一开始修行还应该一门深入了，
啊，
不应该弄那么多。要假如说是我发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你就算是一天能学一个，你这一百年能学几个？你这一生能学几个？一天学一个能学吧？还学不成一个了？一天都能学一个法门，第二天又换了法，也还能学会，他学不会了。就算是能，你这个不要说别的，就说八万四千法，那不得八万四千天吗？一天学一个，八万四千天，你算算多少年？
哦，但他不是，但他你别介意，我的确是不太懂。
你看看是不是几百年？八万四千天几百？你看是不是几百年？大概两三百年，大概是。
但是老师你别介意，我不太懂哈，我这只是我心里的疑问了哈。但是不是说万法归宗吗？就是说，八万四千法门不也是说什么叫什么？因为我学的比较杂呀，所以说他就说八万四千法门不也是叫什么叫做法无定法吗？也是应机而说的吗？是这样子的不？所以我学的比较杂。
你说的应机而说是说原来没有八万四千法门，到时候随时应机而说一个，有八万四千法门就有八万四千种法，八万四千种法，但不可能是一天你可能学不了一个，那个说是。我都要学会并发愿，我都要学会，那就不是说今生愿，生生世世都要学，这才能说都要学会。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请教老师，就是说之前的话也是我疑惑了很久，那个概念不清楚，就是说明心见性呐，果地佛呀，是不是就是一个要
明心见性？没说是果地佛呀，谁说
我佛？
明心见性是因地佛，没说是果地佛。
那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果地佛成佛的，是不是就是一定要有神通的才叫成就的呀？
果地佛指的是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那就是果地佛。
那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通。
你用这种语言去描述也可以，拿你这语言去说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境界，你拿这个语言说，那也可以说你说出来。不仅仅就你说的这些是，但不仅仅如此。你还有很多很多说不到，你再多说几种仍然有很多很多说不到。
那是不是可以，就是我们打坐，他打坐，我也想学打坐，我也不懂，一直不懂打坐。那打坐是不是就是说达到他那种状态，就是以自信达成一致的那种状态了，那就是说他就自发显现了，也就是说那个频率相同了，那是他的，也就是神通，所谓的我们就
说
的神通。
我都不懂什么频率啊啥，我都不清楚。
哦，算，所以我是比较杂的，哎，真是，的确是，那就是自信显发的功能，是不是我们打坐？
自信显发比别带功能俩字儿，你一带气功进的说法我就听不懂啊，我学的是佛法。
哦，是，那我慢慢跟老师们学习吧。
对对，慢慢来嘛，慢慢来，我们慢慢沟通，好吧？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好，师兄是这样啊，刚刚师父也跟您交流了，也交流了这么多，其实我还是有问题想问您啊。因为您刚刚说您学的很多嘛，学了很多，
很杂，
但是学了这么多又很杂，感觉自己也很乱，没有体系，不清晰，是吧？不知道怎么修行。是刚刚您好像是不是说的这个问题？
我也可以这么说，我觉得理论上我觉得还是现在是比较清晰的，关键是那个打坐这一方面的呀，碰到什么情况该怎么处理呀，打坐是怎么打的，我觉得这一块是我最欠缺的，还没连门都没入在门外嘞。
就是说您根本还没有开始修行，是这样吧？
修行就是打坐是吧？
还没有开始实修啊，实修。
偶尔也会打坐呀。
打坐不是实，打坐它是一个方，就是你怎么说？真正的
修行就是念经，
真正的修行是您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吗？这个问题，您知道什么叫实修吗？真正的什么叫修行？我们为什么要修行？这几个问题，我不知道您考虑过没？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为什么要修行？其实对于我来说，开始是为了解脱，后来呢，就是说认识，那么与修行的话，就是认识了宇宙实相，知道那个，就说那个实相是什么东西，就是，就像刚才他们讲的，凡所有相啊，皆是虚幻啊，我们的自性是不生不灭，本质清净的呀。那我日常的修行是什么呢？那我就是以这个，就是站在觉性的角度去看待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事项，那也就是说，就像六祖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说，心无挂碍，用就是用这些事情就是不迷不执嘛，我是这样去理解它的，平时我也是这样去做它，就是说我感觉吧，感觉跟我学佛之前的确是转变了很多，也受益了很多，但是呢，对于打坐这一块的话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打坐呀、念经持咒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都是一个助缘，就是为了让我们心无挂碍的行于这个红尘当中。那么就是说真正到生死关头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被那些镜像啊、境界去所迷惑它，不被它所迷所惑，那也就是说了脱生死那一关。但这个呢，有可能要靠你的功夫，像刚才老师们讲的，比如说像我就没什么功夫啊，做梦啊，比如说你梦中能控制自己，那你这就你的功夫了呀。但对功夫这一块的话，我就觉得不太行。但是小时候我做梦的话，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也是偶尔，那个是就小时候是那，我只是偶尔而已。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没有做到控制梦的那种，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虽然说我理论上说无生死可了，在在处处都是我们的显现。但是呢，真正的生死那一关，生死那一关的话，其实里面的话，我还是有一点点疑惑吧。你真的把它放开了，就是你自己到地狱，那也是你的显现而已。你就真的心无挂碍了，你就无所谓了，也就你就不怕了，也不恐惧了，就无有恐惧，无有什么东西的，你一切都是你的相。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也是让你去放，就是说让你就活在这些实相当中。你就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怕害怕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那我现在就是觉得功夫是可以包括持咒念经这块，我还是不太跟我们的理论上面呢，我还是不太懂，还是不懂，不是不太懂，是很不懂，是门外。
师兄真是说的挺多的。但是
你别介意啊，别介意啊，
是实修的，是。您看我们这儿是全部都是修心中心的师兄，一看到您这个思维，我们都有点不太适应，说实话，我们都是。
你不介意，你别介意，我就是杂，就是我感觉我就是很杂的，真的，哎呀，所以我想，
就是您好像真的没有，
我是来学习。
明白明白，因为第一次来嘛，我们这种交流很正常。就是说您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叫实修。
好像很模糊。
不是很模糊，您是根本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而且您也不看重这一块。就是总是在思维上讲，您知道吗？以语言决思维。
语言决思维。
真的要实修实证。刚刚说了很多很多，那都是框框一套一套的，但是他对您了生脱死有没有帮助？不让您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这些都是知识，都是见解、见识，也就是你的见解、理论上的东西，就是没有真正用到生活当中去。你是想这个问题是吧？
不知道您是不是想要。就是不是真的有出离心啊？你到底是为什么修行？这就是出发心的问题吧？是您是想让生活过得更好是吧？
你这个问题还真问到我了。其实我也在反问自己，我也在反问自己。
你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这个学这么多东西，我就是为了让我在这个世界活得更好。 但嘴上说这是虚幻的，但实际上认为它是很真实的，因为你好像也没有意识到要实修实证，我要证到佛说的这些，好像没有这个。
我有啊，我你不知道，我虽然学佛不长，但是我才学几个月的时候，我应该是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就别人说无形无相，我就一直揪，一直揪，一直揪，但是揪的话就有无意中偶然就是在阳台上，我说为什么是无形无相呢？为什么在一切准在呢？我就问那些师兄，那些师兄就说就说了很多，但是我都解决不了。后来我就无意中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看我阳台上的花。哎，我说这个花蔫蔫的，我就在想，我说这花也蔫蔫的，我说我人也，我说既没有照顾好花，也没照顾好自己，一下子就进去了，就但是很短的时间，只剩下两三秒，但是是站在阳台上的哟，两三秒，大概只有几秒钟吧，不一两分钟啊，也不是几秒钟，大概就一两分钟的样子，就进入了那种觉性的状态，我就当时就悟到，哦，我说啥叫是那个，就是很多观念就一下子出来了，就包括很多一些我不懂的，就是像刚才当然不是这些东西，就是我学的理论不懂的，它就出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就突然感觉到了，就是什么同体大悲。那时候我还没感觉到无缘大师，我只是感觉到同体大悲这几个字。反正在那里过程的是非常深刻的。但是没多久他就慢慢那扇门就关上了，身体就僵硬了。也只有唯一的那一次。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就从来没再也没进去过了，就没有过了。我觉得是我什么呢，就是我应该是想得太急了，想得太在就是去求这个答案了吧，有可能他就一下就进去了。还有好多好玩的事情，还有我刚学的时候在沙发上，我就看了就想到我一个人就没了，也想得过，但是也是一下子，但是我拿手放一晃一晃的感觉也是没了，但是如果我两个手一碰还是有的，也有过，反正好多好玩的，我也不懂不明白是啥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想搞清楚，比如说我进入那种状态，那种就是进入就那种叫做什么无形无相的那种状态，那种叫觉性的状态，后来我知道我要是不是通过打坐，因为那个是偶然性的，你就没有系统的，如果我说我通过打坐进去，那我就一个持久性，我知道控制它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想得到这个结果，我知道了，我想如何进去那个状态，怎么进去怎么出来，我那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无意中碰进去的，
这是您自己想的是吧师傅？
不是想的，是真的进去了，就是人的真的就是无形无相那种感觉，但时间很短，但现在我就进不去了，不是意识，意识那就不用说了，意识你随便怎么想都可以，
就是你
就突然就空，那还是去年刚开始的时候，十二月份左右。
您了不了解心中心法的事情？
我之前了解过一点啊，我在抖音上看的，就是说，一个是靠持咒，我也是，一个是持咒，第二个是就是，叫做，反正就直指人心嘛，就是把这些第一就一下就把你的那个理念告诉你嘛，就是把宇宙的实相告诉你，第二个你通过持咒进去，哎对呀，这就是我要求的呀，就是我想要的呀，怎么样通过哪种方式，我觉得念经啊持咒啊打坐啊，就进入到那种觉醒的状态里面进去，我就想求这个，我明白了，我知道我要什么了。
是这样的，其实您现在也明白的想要的这个东西，你要去看看主是大德是怎么说的，跟您自己现在的想法是不是一样的，你要去看没有争议的主是大德佛经怎么讲的。我们如果您想了解心中心的话，我们的资料也很齐全的，您既然我们有这个因缘啊，您进来了您可以系统的详细的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的主师的这些文集，主师的开示略论明心见性，我们三主的这个代表作，还有好多的视频，音视频资料，您可以系统的好好的看一下，就一门深入的好好的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讲的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然后你再做抉择，要不然的话就是像您现在就这样修也没有老师指导，就是自己这儿看一会儿那看一会儿，你可能会有点耽误啊，这是我的个人的这种立场供您参考。
好的，谢谢，非常谢谢那个老师们，非常感谢。 那我后面静下心来跟老师们学。
嗯，没有事了，知道你的思想了。
感恩感恩老师。
好，然后再有问题您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答疑时间上来跟师傅和魏老师交流啊。
嗯，太感恩了，太谢谢老师们，谢谢，非常感谢哈，把时间留给其他师兄吧，非常感谢，不好意思占用这么多时间。
哦，就是我刚才听刚才这位师兄说的这个吧，就让我想起来我原来的以前的这个好多事情，就是他就是也是就是把好多东西想，一个是想，另外他也好经历好多东西。我那时候也是，我把这个几乎是所有能想到的，就是人所能想到的这些事儿，包括这些路思维的这些道路全都走，基本上都走遍了。然后也都就是那时候看这个佛经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是觉得自己都看明白了。然后呢，就是但是呢，而且也是什么都体验，什么灵魂出窍啊，什么睡着觉躺在那里，就是自己就飘起来了，各种的，就是其实都是这个心嘛，用心在做这些事情。那但是有一件事呢，我就一直是也脱不了，就是说我就一直在想，我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思维得到的。我一旦要是不能思维了，比如说我死掉了，不能想了，或者是昏迷了等等，那这时候我这个我想的这些还有用吗？我就一直就是梗着这个哈。后来呢，就是也出现过，也发生过好多事情，比如说什么死亡啊等等这些之后呢，这个我才开始学，就是说寻求这个寻求这个。就是方法吧，以前根本也不信佛也不信道，什么都不学，就是属于那种。然后这个开始学，就是寻求这些佛法啊什么道，就是但是最后找了好多东西，最后发现就是还是找到这个咱们心中心这个实修。通过一开始了解吧，我发现这个是真正是根本的一个东西，究竟的，这才开始学了之后。通过打坐，这个发现以前自己那些东西都是怎么说呢？都是虚幻的，就一开始坐上也是，各种的体验，就是云里来雾里去的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各种的境界啊、体验啊，比原来自己体验的那些还要花里胡哨，还要多。但是实际上慢慢这些就没了，现在就是。真是越修越真正的逐渐才能知道什么是根本的东西，什么是真实的东西。我呢就是想着通过我这个以前的这些经历吧，就是也是想给这个师兄也说一下，就是有些东西你不通过实修，不通过你是破不掉它的，那些其实都是虚幻的，你不要住在上面，没有用的。啊，我就是想说一个这个事，谢谢啊，谢谢李华师兄，谢谢齐老师。
师傅，冯文成师兄他有一个文字区域的问题，他是想问，老人开示过除持世咒之外，其他有关弥勒菩萨的咒吗？比如弥勒心咒等。
哦，那个咒，这个咒语集里有没有啊？你发现过？
咒语集，
那个就是把老人所有的光盘里头，关于讲这个讲法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咒的都给摘录出来，然后汇集到一块，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叫六十种咒，就是那个咒集。那里头有没有别的呀？
我看一下。
谁有印象？如果那里没有，就很难说是老人讲的了，因为那个就是把老人所有光盘都找遍了，找到六十多种。
只有此事咒，是吗？
对，没有关于弥勒菩萨几道咒，那个是就是我们手里的光盘，这个就只有这个。
嗯，
是说的。要是说这别住没有录音录像，老人开始提到过程，那这个不知道。
嗯，